那我从小4岁开始学钢琴，学弹的这些古典音乐大师，就觉得他们好像是音乐超人。我小时候就在想，他们一定是在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房间里面，然后在那里每天的在那边写作。但是呢，没想到一读了他们的传记以后，就越读越惨。每一个作曲家，他们生命中都有这些苦难。他们生命就是跟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人，所以后来才发现呢，为什么他们在经历过苦难之后，他们写出来的不是诉苦的歌，或者是非常悲观的歌，反而是绽放出一种更乐观、更积极、鼓励人心的声音。那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经历过这些苦难，还能够有更不朽的乐章出现？所以我就发现这5个作曲家，他们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有同一的信仰。那所以今天呢，在这里跟你们会有一点故事的分享，然后再谈他们的作品。所以可能跟你们平常听的音乐会有一点不同。那第一个作曲家是巴赫。哦，没有开。啊，好。哦，我想你们在德国，你们都很认识这一位作曲家。那巴赫呢？他一生只活了65岁，可是他有1000首的作品。那音乐学家就说，如果我们派一位职业的超谱员，需要70到80年才能够把巴赫作品全部抄完。可是他只活了65岁，可见他写作的速度一定是非常的快。而且如果我们看他的手稿，会看见没有什么涂改，他就说他的头脑都先想好，然后只是把它写出来。他常常在作品的前面会写上 JJ，就是耶稣帮助我的拉丁文缩写，然后呢在尾端写上 Soli Deo Gloria，也就是荣耀单单归于上帝。他不但写作这个产品很多，他也非常认真的生活，他有20个孩子，而且他有20个孩子还可以写这么多的作品，实在是了不起。那他给音乐一个定义，他说音乐的目的在于荣耀神及成为人类心灵的更新。那他对于他为什么写作非常的清楚，他这一生他作品虽然1000首，其中一半500多首都是为了敬拜神的，真的是很非常大的一个 music servant。那我今天谈的是他所写的《耶稣人类心灵的满足》，这首常常可以在婚礼里面听见。因为他讲到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得到的心理的这种甜美的满足，那他在这里用的很特别的手法就是三连音，就一拍里面三连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受。那为什么三连音用在这首曲子里呢？因为它象征的在教会里面三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它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关系是如此的亲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巴赫所写的《人类心灵的满足》。那这首原来是一个 cantata， 所以它也有歌词，歌词就讲到跟耶稣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所以我的内心不会离开耶稣。 特。莫扎特他三岁的时候在看他的姐姐跟爸爸学琴，结果他从来没有学习过，他就把姐姐刚刚所弹的全部都弹出来，所以爸爸一看吓了一跳，就开始栽培他。然后他，你们可以看到他从七岁到十岁就在欧洲各大城市都演出过，里面还有 Mannheim。可是他没有我有福，他没有来到 Wiesbaden 跟你们谈。那他八岁的时候写他的第一首交响曲，他十二岁写了他的第一出歌剧，他二十五岁呢搬到了维也纳音乐之都，可是在那里他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加上他很不会理财，所以他在九年之内搬了十二次的家。非常的不稳定，他有六个孩子，四个很早就死了，然后他的妻子又体弱多病，需要很多钱来养病，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生活上的压力。他三十三岁所欠的债是他两年的工资，让他三十五岁就离开人世了。所以但是很奇妙的是，我们在听莫扎特的音乐，常常得到的是这种好像从天上来的这种音乐，这种快乐，这么的喜乐，而不是这个生活中的这个重担跟压力。那傅聪的爸爸傅雷就说，莫扎特的音乐不是在描写他的人生，而是在描写他的心灵。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在他的心灵里面呢，能够让他发出这样的声音。让我们信靠神，知道如果这一切是出于全能者的旨意，一切甚好，这将成为我们的安慰。那我们可以看见他也是非常深刻信仰的人，就算在患难中他能够不气馁，能够继续的写出这么美好的音乐。那我今天弹奏的是他所写的最后一首奏鸣曲，就是在他死前一年所写的。那莫扎特的作品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很喜欢写歌剧，所以在他的音乐里面好像可以看到这个迷你的话剧在里面。所以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点点我在这个音乐里面所听到的，好吗？一开始呢，就好像今天这个天气非常的好，可是可能风大了一点就不会那么热。他不但是一个人走在路上，他旁边还有一个小小孩。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在左手呢跑来跑去的，上上下下的，非常的有活力。像不像小朋友在跑来跑去？你们有小小孩可能就都知道。不过今天小孩都好乖。那你们是在想等一下你就知道了。那这个孩子呢，不但他很有活力，而且他又很会撒娇，然后可以听到这边呢，这主旋律又出来了。然后呢，右手呢就好像他把这个头呢就靠在妈妈的肩膀上，然后说妈妈 I love you， 可能是德文 ich liebe dich。那他为什么在跟妈妈撒娇呢？因为他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他很想要买一个 iPad。 然后呢，你就可以听到这个请求的声音越来越高，然后呢，这个妈妈的声音就越来越低，就好像这中间就越拉越远。然后可能他就说，妈妈我真的好想一个 iPad。 那妈妈说，哎呀你年纪还太小，不需要了。然后他就说，可是我班上同学都有哎。那他妈妈说，不行不行，这个你会玩太多的 game。 所以呢，你们听，然后小朋友可能就非常的气馁啊，就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你就可以听到他就情辞迫切的想要跟妈妈争，就是跟他争，真的啦，拜托，我会是很好的一个孩子，你要我做功课我都做功课，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就可以听到这个曲调就越来越张力越大。 然后可能中间的时候呢，爸爸也回来了，然后就说，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爸爸也出了一点意见。那最后你们想想看，他 iPad 买到了吗？啊，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听，然后大家再对答案。所以你们觉得他买到了吗？还是没有买到？ 那他没有拘束，是买到二手货。那对，你们觉得他买到了吗？对呀、他最后好像有这个坚壁，你慢慢听到他这个在这边还好像在滑溜梯一样。最后没有买到呢，可能就小调收场，对不对？那他就非常的伤心。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个小朋友分享刚刚莫扎特说的话，若是全能者的旨意，你就顺服吧。那下一个作曲家是贝多芬。在莫扎特过世之后呢，贝多芬就来到了维也纳，但是他当时的遭遇就跟莫扎特大有不同。他有这些贵族的支持，而且在音乐界里面大受好评，所以等于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耳朵开始听到了嗡嗡的声音，所以他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哎，这个问题不大，你吃了我的药就好了。结果越吃越糟，一直到有一天他完全听不到他们家对面教堂的钟声，他就知道他失去听了。那从他第一天听到嗡嗡的声音到他最后一天，这中间超过了19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漫长的时间真的是很令人操心，因为好像这个越来越糟糕，所以他就曾经要放弃他的生命，他就写了一封遗嘱给他的弟弟，就跟他说，如果今天我不是学音乐的话，那就好办得多。但是我今天是一个音乐家，我怎么能跟人说，请你讲大声一点，我听不见。我站在我的朋友旁边，他可以听到树上的鸟叫，我却什么都听不见。那是何等羞辱的事情，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他将来的生活。他后来过了一个非常孤单的生活，因为跟人没有办法沟通，他也听不见，所以就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来看他，就在纸上跟他能够有谈话。但是呢，就在他写完这封信之后，他就说他接受到好多的灵感，他觉得说他不能这样死，因为他还有好多东西要写，他写完他才能够去死。结果没想到就越写越多，越写都写不完，写到最后第9号交响曲在里面他讲到说，在天上必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那到底在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这个患难中他找到了一个秘密珍宝。那我们来看他找到什么。我没有朋友，必须单独的生活，然而我知道神比任何人都亲近我，我毫无畏惧的到他那里，也时常察觉到他的同在并了解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他的困难，在他的困境当中，在他苦难中，他找到了神的同在。那主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个常常我们在很开心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受得到，但是当我们在一个失恋，在一个痛苦，在一个你单独要去面对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是多大的祝福，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不用惧怕。所以他后来就写出这么多更震撼人心的作品。那我今天谈的是他所写的最后一个钢琴奏鸣曲，这个是在他完全失去听觉所写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曲子里面呢，看到很特别的地方，它只有两个乐章，通常都是3个或4个乐章，但是它只有两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呢，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听到那种挣扎，好像他的这种对生命的这个不满。那你可以听听看他左手这个大跳，然后跟这些不和谐的和声。拳头上，但是呢，我今天要谈的不是这个乐章，我要听的是第二乐章。那第二乐章呢，讲到的是一个和解 reconciliation。那 他一开始呢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哆嗦嗦瑞嗦嗦，那我们一起来唱好吗？就是哆嗦嗦瑞嗦嗦 ready go。哆嗦嗦瑞嗦嗦，哇，你们的声音真好听，我们今天应该来个大合唱。那在为什么我也要你们唱呢？因为这是一个变奏曲，所以这个哆嗦嗦瑞嗦嗦会一直出现，所以像你们唱过，你们就会比较记忆清，比较清楚。那这个。它叫做 Arietta， 就是小小的歌，结果没想到呢，一变奏就变成了一个15分钟的曲子。那它的第一个变奏听起来就是右手两个音，左手两个音，所以这两个好像紧紧跟随，就好像两双脚印。那我们刚刚看到了贝多芬，他找到了这个最知心的朋友，所以你可以听见。然后在下一个变奏曲呢，我们就可以听到好像在跳舞。然后在下一个变奏曲呢，他就把这个重音放在后半拍，所以你们听听看像什么。爵士乐的始祖原来是贝多芬，而且是在他完全失去听觉的时候，就完全听不见，他就听到了现代的声音。那渐渐的呢，我们会听到这个声音越拍越高，就好像这个天堂听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里面。那你可以听见这个高声，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 do so so re so so？ 那没有，对不对？没关系，他也听不见了，所以那 do so so re so so， 它隐藏在里面，然后这样穿梭。那在晚期的贝多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常常会用很长的颤音，颤音就是两个音弹得很快。好像在战斗一样，这个外单弓。那这个很特别的是，它常常会超过一面甚至两面，就这个颤音完全的不停。那他在晚期的时候呢，有记载就是他很想要听见他自己的作品，可是听不见。他怎么做呢？他就把他自己的耳朵就靠在这个钢琴盖上，然后去感觉到声音的震动。然后他就说，这个声音的震动就好像神的气息，借着这个震动吹进我们的心灵。那我们可以听见在这里，有没有听到左手是什么？左手手 ，very good， 都毕业了。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呢，听到他右手越拍越高，然后到右手一个音在很高的音域，左手一个音在很低的音域，就好像这个天地间就一个人那种孤单的心。那渐渐的，他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在寻找。我们可以听到一个音型，他会一直的用不同的调性，好像在找出路一样。那当然在这个黑暗的隧道的最后那一端是什么？就是光明。所以呢，我们可以听见他再一次的，他在出现这个哆嗦嗦瑞嗦嗦的时候，他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哆嗦嗦呢，在这里你们听，你们觉得这个是很愉快的哆嗦嗦吗？呀、那在他的歌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这个完全一样的这个音型，哒哒哒。 哒哒哒，他用的是什么歌词呢？那个歌词讲的是 Thank God, Thank God, 就是感谢神，感谢神。好像在经历了这些这个黑暗之后呢，他可以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面对，是一种释怀，是一种坦然，是一种 reconciliation。然后最后我们又可以听见这个主题完整的重现，然后就结束了这整个历程。让我们一起来听贝多芬的111号奏鸣曲第二乐章。
Thank you.
有的人说贝多芬他这么有才华，可是竟然失去听觉，好像好残忍啊。可是在经历过这一段之后，他所写出来的音乐竟然是完全不一样的境界。那就好像他这个在经历这一段痛苦之后，好像有更升华的音乐出现，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那下一个作曲家是肖邦啊，你们看他这个照片就知道他非常的忧愁啊。他出生于波兰，那在这个时候波兰已经被瓜分了，所以你看下一张的话，被好多不同的国家都占领，所以肖邦他出生在很敬虔的家庭里面，他父母亲每天为他祈祷，但是在他的这个音乐才华洋溢的时候呢，这个众人就对他有很深的期望，就跟肖邦说，请你去别的地方，但是为波兰争光。那所以最后他写了很多的这个波兰舞曲、马祖卡舞曲，都是比较是象征性的波兰的，他实在是很那后来他19岁离开家，他没有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他自己的祖国。他后来定居巴黎，然后每次从家乡再回来的信，就看见又有更多的战火，所以他心里是好像人在异乡接到自己家乡被占领，那种心情是很悲愤的。所以他后来他就他的信心就陷入了一个挑战，因为他就在想说，如果这位神他真的存在，为什么他会允许这种邪恶在我的国家里？后来他就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然后他就离弃神了。那在后来他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叫 Jelovicki， 就一直非常挂心 他的得救，所以就一直不间断的在为他祷告，然后常常去看他，然后就讲到信仰问题。结果呢，那个肖邦总是冷嘲热讽的，就说：“哎，你要我信，我现在就信嘛，我现在就可以受洗，但是我是为了你。”肖邦来了。但是呢，后来这个朋友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在强迫你，我只是很关心你。”结果他后来得的是肺TB， 所以他只要天气一冷一湿，他就会咳血，非常非常的脆弱。他最后那一年呢，这个医生都已经宣布他死亡好几次了，然后报纸都公布说肖邦死亡了，结果他还活着。到一直到他死亡的前三天，就他这个朋友又再去看他，在看他的时候就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十字架。结果肖邦一看见这个十字架，他就泪流满面，他就又想到了这个十字架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记号，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然后他就再一次跟这个 Jill Wicky 说他要回到神面前，真的感谢神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呢，这个 Jill Wicky 就把他最后离世的这一段就写下来了，让我们来看这个肖邦最后的这段日子。他恒久忍耐，信靠神，即使在患难中，他仍然对神充满信心，直到他断气。当他在最难忍受的痛苦中，他只有表达那超凡的喜乐和神的大爱。临终前，肖邦手里握着十字架说：“现在我已经在那祝福的源头了。”那感谢神，他最后知道他要去哪里，他回到了神，真的回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回到天父那里去。那我今天谈的是他所写的，也是一个非常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幻想即兴曲》。那李斯特当他听见这一段故事，他就说：“哎呀，好可惜，这个肖邦来不及再写一首曲子。”他如果在这个时候回到神面前，他再写一首曲子会是什么样子？那将会是最美的一首曲子，但是他来不及写了。但是我觉得这首曲子呢很特别，就是它也是三段 ABA。那第一段就是 A 段，就是心情是非常悲愤，我们可以听见这个非常快速的音符在这个小调里。那 B 段呢，就好像是一种回忆或者是一种憧憬。那但是很特别的是，当他在回到 A 的时候呢，他最后的结尾不是停留在这个小调里面，而是他最后就好像就像这个肖邦回到神面前，然后说：“我现在已经在那祝福的源头。”所以最后结束不是这个小调了，而是就升华了。所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肖邦的《幻想即兴曲》。Thank you. 我爸爸这个效果对我好像蛮好的，他就开始学做苹果派。 然后呢，我只要每次上课有好的都通过了，然后回家妈妈就做苹果派给我吃，就妈妈苹果派越做越好，我也越吃越胖，胖到脖子都看不见了。那还感谢神给我一个姐姐，她在我练不下去的时候呢，姐姐就拿一本圣诗或者是一个歌，她就说好啊，那你弹我唱。然后就变得很有趣，我就开始可以，他就把我的这个兴趣也一直持续下去。那我的姐姐今天也从台湾来到我们中间。所以，真的，你们如果有孩子学琴的，我很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痛苦。带孩子练琴真的是苦。然后呢，我后来就上了音乐学校，那一上就有很多的奖项，一直到我13岁就有一次，因为这是台湾的音乐学校，那从小我们弹了这些巴赫啊、莫扎特这些作品，结果对德国就有一种幻想。那有一次刚好学校就选几个学生可以到德国的音乐营。所以我就很兴奋的，就是被选上了。当时真的朝圣的心情来到德国，然后在法兰克福，然后就兵分两队，学弦乐的呢就到了这个 Mark Tobendorf， 然后那边跟 Albenbeck Quartet 学，然后呢学钢琴的就被送到奥地利的一个小古堡，在山上。那每一次上课呢就是这样大班课，全世界来的学生都坐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的上去弹。所以有点恐怖，因为你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在你的同学面前。那我弹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弹得不错，还跟大师微笑。结果呢，他就一语不发，他就在我的谱子上用一个2B 铅笔狠狠地画了一个大叉叉，然后在众人的面前就丢在地上。他就说 ：“You don't know what you play.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music.”哎呀，我当时觉得我是滔天的大罪人，我真的好想要躲到钢琴下去。又很想回家，可是又不会讲德文，所以不知道怎么去机场，结果就被困在那个山上。结果没想到被困在那个山上变成我的祝福。后来就跟在这个大师的教导当中呢，才发现他就说，一个学音乐的不是来用这个乐器来炫耀你自己的才华，而是你要非常真实的去研究这个谱子上的每一个记号，而且他为什么在这里写，他为什么用这样子的记号来表达，他在表达揣摩什么。所以在那样的熏陶下呢，真的就是学习到非常的多。当时每一次要上课的那天早上，我一定会拉肚子，拉得很厉害。那我的名字又叫仙杜拉，拉杜仙，哎，真的很痛苦，但是很值得。那就在那里学习完了以后呢，我后来高中有一个新的钢琴老师，这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好，他教了我许多，所以我非常的尊敬他。那他原本是在美国拿到博士，他有两个选择，可以到德国或是去台湾任教。就他在祷告当中呢，就得到一个印证，就是去台湾，因为他抱着这个宣教的心到台湾去，他也一边在教会服侍。那结果有一次我就听见了，我这个老师呢，他在他所任教的那个大学呢，就来了一个新的主任，就是新的主任就把这个老师他的所有的大班课全部取消，把这些课就给这个新的主任的好朋友去教。当我听见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无理，这个主任他为什么不去 cancel 别人的课，他要 cancel 我老师这么好的老师的课。所以我听到我觉得很为老师打抱不平，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就说，老师我听说你受欺负了，这个新的主任把你课都取消。结果老师就是很平和的跟我说，我起先是很受这件事情烦心，但是我现在可以用耶稣的爱来爱我的主任。当我听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想跟老师说，老师你怎么那么傻，人家在欺负你耶，你为什么要爱他。可是我就突然好像这个话就卡住了，就出不来，我就用很不可思议的眼睛看着他，好像他是那盏 光就是在这个海边的这个灯塔不受这些海浪的波及，它就是绽放出它这样的光芒。那我们学音乐的总是在追寻真善美，我们知道这个音乐要从心灵发出。那我当时其实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那我也不晓得说我要怎么样来改变我的自私。可是我就在我的老师的身上看到他的品格上的这个美，那我就用很羡慕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他就说 Sandra 你也可以，因为天父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赐下他的爱子耶稣为你死在十架上，好让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连结，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当时这些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对我来说都很玄妙，但是我只是非常的受他的这个他讲的说神要跟你有一个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妙，为什么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要跟我这个可能从天上看都看不到的这个人，为什么他会要来跟我建立关系？我就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我就说我很愿意，我很希望能够跟神有一个关系。结果他就当时在这个中学的琴房里面就带了我做祷告，就请耶稣住到我的心里。那当时是我因为要准备出国，要很多的这个申请啊，然后要考托福，所以也没有去教会。那这个属灵生命就根本就没有在成长。那一直到我到美国念书是在 Baltimore， 那 Baltimore 呢当时没有什么中国餐馆，你要吃一顿中国饭，你要跟有车子的人是好朋友，然后呢期待他周末的时候会想要去吃一顿饭，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去。就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在 Baltimore 的一个华人教会打电话给我，就说我们教会很需要一个司琴，可不可以请你来协助我们。然后就想说哎呀，司琴，我是来学琴的，我不是来司琴的，那我也不晓得司琴是什么。我本来还想要拒绝他，他就继续讲，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伯母很会做葱油饼，哎呦，他这个一讲就不得了，我就说好，你现在赶快来接我，你要我吃什么琴我都帮你吃，你要弹什么我都帮你弹，所以就听不懂也不晓得是什么，就跟人家答应了。结果没想到因着他们的需要变成我的供应，就因着他们的需要变成不是只有这个葱油饼的供应，还有圣经的话，这个神的话的供应，开始在那里有查经班，然后礼拜三的祷告会，然后礼拜六有练诗，礼拜天要负责司琴，从那时候才开始学习怎么自司琴。那就这样子在大学这4年，然后再加上2年硕士，很快就过了。那毕业之后呢，我就很忧心，因为我就在想说世界上这么多好的钢琴家，我为什么还要弹？那我去跟人家，我去弹给谁听？那结果老师就看到我好像闷闷不乐的那个样子，他就说 Sandra 你知道吗，你想错了，因为这个恩赐不是你自己去取来的，是神给你的。那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们家三个姐妹明明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为什么就只有我一个人弹钢琴？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也不是爸爸妈妈说好我就是要这个孩子弹钢琴他就会弹钢琴，但是真的每一个人恩赐都不一样。他就说你要做的就是专心的把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好好的照顾好，你尽你所能的去发挥，那将来的路你不用担心，神必指引你的路。你不要去看别人，他说你的眼光不要看错，不要去跟人比较，但是你就是专心的在你的音乐上好好的去学习装备发展，神必带领你。后来就决定在美国有一些比赛，在96年的这个圣诞节，就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这是我台湾的舅舅打给我，他跟我说你的爸爸现在心脏病发作非常严重，你要心理准备。那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我过他电话我只能祷告。那我就跟主说，主如果这个真的是爸爸的时间， 你就让他非常平安的回到你身边。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求你救救他。就挂上这个祷告没多久，电话就来，就说走了。然后当时心里非常的伤心，但是更多的是我不知道我们家要怎么办，因为我爸爸是我们家的这个 provider， 他是我们家的供应者。那我妹妹还在大学念书，她在Hawaii， 然后我在 Baltimore， 那我姐姐在上海，那我们，然后妈妈现在变一个人在台湾。所以当时我心里真的是很乱，也不知道我们将来要怎么办。就那天晚上正好是我们教会的耶诞节礼拜，结果牧师师母就做了很多的小经文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就让我们去抽，这就是送给我们的耶诞节礼物。就我抽到的就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也就是他离开人世这一段他之前跟门徒所说的话。他就跟门徒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你的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当我一看到你的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我的眼泪就一直流，因为我当时就是忧愁又胆怯。但是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突然有一阵平安，就是好像神在这一句话里面在提醒我，虽然我地上的爸爸走了，但是天上的爸爸会看顾我。我们虽然不知道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但是神 He got it， 他是掌管明天的神，他必指引。那当时才知道，才第一次经历到说这个平安。以前常常就是因为每次聚会都要平安，然后就是大家没事这样，然后以前的理解就是平安就是没事，但是在那一次之后才发现到主耶稣说的这个平安是在风浪当中给你的一个宁静的力量，让你能够走过，只要有耶稣在你的船上，你就能够平安的到达彼岸，那种笃定，那种知道神与你同在。那在当时真的我们就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我们家后来就都搬到了 Florida， 因为我妈妈在那里有一些亲戚，然后神还特别预备了一个牧者，每一个礼拜有一天到我们家查经。那当时是我们第一次全家人在神的话里一起学习，那那一次就是那一种经历，真的在神的话里面得到许多的安慰，然后我们家人也像前所未有的一种亲密感，真的很奇妙。那之后呢，我也在两个月之后，我就去参加了我的第一次的这个钢琴国际钢琴比赛。那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预备的绝对是不够，又要回台湾预备丧礼，然后又回来又时差，然后在中间又落掉了一些这个练习。那是神又给我预备了一个很严格的一个俄罗斯教授，就每天到他家里报道，然后早上十点就开始上课，上到十二点，然后吃五分钟的lunch， 然后再回去练琴，然后到了晚上十点，他都教完学生了，再继续上课，然后上完课再继续练习，练到十二点才可以回家。所以每一天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很那时候其实心里好像有一个空洞，因为爸爸不在了。然后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想说，就是爸爸如果在的话，他会很开心我这么努力去练习。然后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他刚好是在一个很大的那个洋人的教会举行，然后我就一边听这些参赛者，我就想说，哎呀，我没希望了，我下一轮进不去，我可以回家了。然后就在那边看圣经，结果就看到他说，若我忘记耶和华，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然后呢，这个当他们在一直宣布我一直进到下一轮，我简直都不敢相信。到最后他们公布说 Sandra 是第一名，哎呀，我真的那时候我经历到了神是我的力量。 真的在我软弱的时候，他成为我一切。那我也后来经历到了这个情感的破碎。那当时我就想说，因为经历过了这么多祷告，神这么信实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祷告。结果越祷告，怎么情况越糟糕？那当时呢，我就好像有点沮丧。祷告了一段时间，再继续祷告，然后真的就是让无法挽救了。那我就想，神啊，你是不是太忙了？你现在很多小 baby 要照顾，那我就对主灰心了。那我就跟主说，主啊，那这样好了，那既然你不理我，那我也不要理你了，我们就缘分已尽。那我也不去教会，我也不祷告，然后就跟主生气。结果两个礼拜之后呢，有一天我就是在我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突然在问我，就说如果神每一件事情都要听你的，那岂不是他变成你的神啊、你变成他的神吗？我们以前总是口口声声说，主啊，我要顺服你，你怎么带领我就怎么样的跟随。结果在这个情况是我看不懂的时候，我就跟主 say goodbye 啊，我不认你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信心真的是这么薄，根本就是我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来成就我的旨意上，而不是说我真正要跟随的主。那当时真的像这个晴天霹雳，我才发现我是一个这么骄傲，这么抓住自己私意的人。那当时回在家里，我就跟主再一次的认罪祷告，我就说，主，求你饶恕我的罪。那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丰富怜悯慈爱的神，他就张开他的双臂，就是等待我们回头，等待我们到他的面前来。不管我们有多脏有多臭，我们怎么样的用怎么样的顶撞他，可是他就在那边等着我们。他有就像今天 Hugo 牧师给我们看的这个爱，他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他不会把我们一脚踢走到踢下去的说，哎，你看你根本就不理我，我也不要理你了。但是就重新就又回到神面前来，这时才真正的知道说，这个神主耶稣在十架上为我死，他洗净了我的罪。当我在认罪的时候，他洗净我，他饶恕我，那是多大的自由。我们不用在这个罪里面受到这个罪的捆绑，我们可以得到是在他真理里面的这个自由。所以真的感谢主，这些经历让我真的知道说，主耶稣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人能够真的一生能够认识主，与主同行，那是何等的美。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那我后面还有一个作曲家，我知道你们可能都很热要走，但还有一个作曲家就是李斯特。李斯特他从小跟他爸爸的关系非常的亲，那他就听到他爸爸说，他原本是要做神父，做了两年，结果就还俗了。所以李斯特呢就我讲错吗？他做不下去了。我也感谢，要不然就没有李斯特了。那后来呢，他李斯特听见，他就想说，哎呀，这个我以后长大我也要当神父。就没想到呢，他的这个音乐才华一出现的时候呢，他要去申请这个神学院，结果神学院的人就把他踢出来。就说，哎呀，你不要来读神学院了，你那么有才华，你去当音乐家，就让他去当音乐家。结果他就陷入了这个世界的诱惑。那他真的，他当时呢就像一个摇滚巨星一样，可能就像那个朗朗，这个每一次要演出的时候就是一定大爆满，然后呢就很成群的这个女子就到前面去崇拜他。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年轻的李斯特帅吧，就帅哥一个。然后他跟 跟了一个有夫之妇，有了三个孩子，就后来他们还没有结婚。结果在他48岁的时候，前面两个孩子就相继的过世，他们都是在20几岁就过世了。然后李斯特就开始回到神的面前，他就跟主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我？你为什么让我这么痛苦，把我两个孩子带走？你刺透了我的心。”结果在4年之后，他52岁，就他在罗马近郊找到了一个很破旧的修道院，然后在那里他说：“我的房间只有3个东西，一张床，一张桌子，跟一个直立式钢琴，还少了一个键。”唉，他说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破旧的地方，可是我的心在这里得着安慰，我的心在这里重新遇见神。所以他后来就把他的这个复杂的生活全部都理干净了以后，他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后来成了一位修士。我们可以看到年老的李斯特，他后来谈了许多的这个慈善演出，而且他有比较贫穷的孩子来跟他学习，他就免费的教他们，而且他还拿钱叫他们补贴家用，所以后来死的时候非常的穷，他的钱都给光了。那他也给音乐一个定义，他说音乐必须认定神和人为他创作的根源，必须是尊贵的，激励彼此，安慰洁净心灵，并颂赞上帝。那他有一次就被大主教请去这个庄园，那在里面呢，他就听到这些水的声音，里面有几百个喷水池。然后当我在练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哎，怎么这个谱子上有一行字，就在下面这行字，结果才发现是这个拉丁文，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那是主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他就跟他说，你如果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今天那个下午 Hugo Pastor 也跟我们讲，那这个女人有5个丈夫，然后呢她还心灵还是很不满足，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那但是呢，主耶稣就要跟他说，你要心灵满足你，这个要喝我的水，这个生命的改变。那我想李斯特对这一句他一定有很深刻的体会，因为他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女人，然后他最后也没有办法得到那心灵的满足，那个心灵完全的自由，完全的安慰，他是回到神面前。就像我们刚才第一首听的耶稣人类心灵的满足，这个心灵的这个跟神相交而一致出现的喜乐。那所以在这个曲子里面呢，我们可以听见一开始就像这个喷泉是从下往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在音乐上它的音型是从下往上的。那渐渐的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好像有一个人很孤单的在这个世界上在追寻，然后一直到最后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喷泉越来越大，直接涌到永生的这种声音。那让我们就一起来听李斯特所写的喷泉。
Thank you.
我知道你们好多人都在为我祷告，那我在想我刚刚这个见证呢，可能你们都在在想我后来怎么了，那个那我从来没有想到神为我预备了一个工程师先生 Raymond Shen， 所以呢我的名字就变成 Sander Shen， 那真的很感谢神。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节目呢是 Raymond 的创思，他就给我鼓励，然后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些这些作曲家的属灵生命的一些研究，然后你可以对场音乐会跟人分享。那我们在这个音乐系里面，这个从来就没有老师跟你讲这些属灵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也不晓得去哪里找，但是没想到真的就一早就发现这些资料，我自己都好受到感动，很受到激励。原来这些音乐家不是音乐超人，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所以叫灵感的源头，它就是我们灵感的源头，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爱的源头。那小宝也说它是我们祝福的源头。那我想最后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吗？就是我很喜欢的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好，那我们真的不晓得前面的道路如何。那就像我生命中遇见许多很惊吓的事情，但是神掌管明天，我们有他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可以不用惧怕。那我们一起来唱。
Thank you.
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我们不能到父那里去。还有人愿意说，我愿意主耶稣来引导我一生，我愿意去经历什么叫做真自由，我愿意经历主耶稣所赐的这真平安，是世界所不能给的。什么是让他的活水充满在你的生命中？还有没有？还没愿意把握这一机会？主耶稣在等着你。还有没有？我最后一次的邀请。主啊，你都看见了，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我求你，愿你用你的话语更深的向他们显现，让他们认识你，在他们生命中真实的经历耶稣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我们相信主啊，你所做的工，你必成就到底。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夜晚，愿你引导我们，愿你祝福这个营会，我们所学习的，我们饱饱的带着回去，在我们的生命中真实的来实行出来。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